他会不会想抛弃太子党？我觉得有道理，有可能。也就是如果说我走到今天呢，我不能再靠太子党了。有一天说不定他想取而代之，中国历史上取而代之，取皇帝而代之，很多是皇亲国戚嘛。所以呢，我们会听说，有人想杀他，这并不奇怪啊。我相信他自己心里有数，走到这一步说有人想杀我，那不是奇怪的事情。中共高层现在我们出了相当大的这个问题，各派的布局，一方面是在争宠，一方面在什么，在卡位。卡什么位呢？就万一习近平出什么问题的时候，下一步我们怎么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码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那中央社还有最近一些海外媒体都报道，稍微有一些知识的中国红二代，这个都比较亲美，然后呢跟习近平的理念都不太合，而且私下骂习近平的人呢，据说很多啊，对他不满呢，除了老百姓之外，现在居然也成了中共红二代的主流情绪。这对他来说呢，当然是一个心头的严重的问题，心头大忌，心腹之患。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从这个方面呢，来探讨中共高层现在的政治状况。那这个我们当然请到了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国际关系的最权威啊，这个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跟我们解析这个问题。明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最近啊，这个一个盛传在海内外的新闻之一啊，就是刘亚洲，他是中共空军的上将，最近听说啊被判了无期徒刑，这无期徒刑很重了。然后他的父亲呢，刘建德啊，也是解放军的高阶军官，担任过兰州军区后勤部的副政委，那大家都知道了，他跟这个李先念的这个女儿李小玲结婚之后就成了这个道道地地的红二代太子党了。那他的许多的这个过去言论也好啊，讲话也好，在海内外也都广泛流传，被认为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性啊，比较理解这个国际形势啊的这个红二代。但这次啊被判重刑，如果证实的话呢，应该是继薄熙来之后啊，这个习近平高层啊对这个太子党下手最重的一次。那如果他真的给判了重刑的话呢，那老师您觉得他是做了什么事儿，会被判这么重的罪？
刘亚洲这个人呢，我想这个海内外熟悉他人比较多了，因为他过去一些言论什么等等呢，在网络上媒体上都看得到。他就像你刚刚所说了，他现在他是退休的空军上将，然后现在大概70岁左右，
是
他算是一个大概你说思想清楚，对我应该说是比较开明派的一个人
哈。
所谓开明并不是说他不想打台湾什么等等，那他可能是想法不一样。那据说他曾经来过台湾了，
是
啊，过去有这么说法。他现在是说被判了无期徒刑，可是其实大概两年多前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到2021年底的时候，当已经传说他被抓被调查，然后陆陆续续有一些就是不很完整的消息出来，反正最后讲说是军纪委调查他，说他。也是涉到贪腐嘛，现在反正都用这罪名了，那管你什么都用这罪名了，涉贪腐，然后金额非常大，所以被双开了，然后可能会死缓，所以当时传的消息，反正这几年陆陆续传消息这样子，那现在最新的消息说是他可能判了无期徒刑，我们先不说他这个到底具体什么因素哈，我们现在还可能还有一些判断的空间在这里。我们知道就是刘亚洲在军中呢相对是比较开明，但我刚刚讲就是说开明并不表示说他不会打台湾或不想打台湾，当然有些人说他是共军高层当中反对就用武力去或用军事手段打台湾呢最坚决的一个人，所以因此而触怒了习近平。其实当然网络上流传的东西很多，然后我也看过，现在看起来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倒不是说他反对打台湾，他只觉得说上次打台湾的就是那个50年那次，49年那一次， 他说那次呢是我们要汲取那次的教训，他把那次战败的原因讲得很详细，然后做了很多检讨。你如果认真读下去，你应该得到结论就是，而下次我们不要犯同样错，我们还可以再打一次，
是，
而不是说反对攻台。当然，如果说他后来又讲反对攻台的话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我只能说，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现在我们看到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现在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呢？那这样看，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好大概几个月前了，我们在谈这件事情。你记不记得之前传过的火箭军那不是出事了吗？对不对？在去年这个下半年出事情了，后来前前后后传出的消息慢慢就比较完整了。去年年底，我记得十二月底的时候呢，突然传出消息，当时不是要开要准备开人大吗？开人大政协吗？是要确定人大政协代表吗？对不对？
要先确定是谁？
要先确定代表谁？所以各省各省的名单慢慢出来，哎，就被人发现一件事情。有一大批军人突然在那个人大的代表的身份被拔掉了，比如说军委装发部的一个副部长，一个张玉林中将，同样装发部的一个饶文敏少将，然后南部战区的副司令呢，这个菊新春中将，然后前空军司令员丁来航上将，
哦，这个大了，
这个大，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前火箭军司令员周亚宁上将，火箭军副司令员李传广中将，火箭军装备部长吕红少将。好，那除了这样，大家知道火箭军几乎是全军覆没。
是，
还没完，前火箭军的这个第一任司令员魏凤和消失了，然后这个装备部的副部长李同建出问题了，前副司令员现在军委的联战中心指挥员叫李军出问题了。然后再传说火箭军的另一个前副司令员吴国华自杀身亡，那这个东西团灭不用讲了，对不对？在去年就在早十二月底早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有一个网站呢，亚洲叫亚洲哨兵，亚洲哨兵说，根据他们掌握到的消息，现在调查火箭军当中呢，大概有70个人被带走。
是。
那这些大概都不是小喽啰了、啊、
是，
那大概都是有头有脸一定层级以上的，所以你看，如果说火箭军要带走70个人的话，那大概就是差不多上校以上了吧，
是，
是不是这样？因为它是整个军种嘛，那就很严重了。那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范围再扩大一点，扩大到军工集团的话，因为差不多就那几天，那不是人大这个代表名单确定吗？那政协委员的名单也要确定啊，那政协委员有几个也拔掉了，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世全被拔了，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彦生，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都拔掉了。所以如果说火箭军啦、啊、然后的战略资源部队啊出了这么多问题啦、啊、然后的军工集团出了这么多问题，所以说来说去呢，大概我们现在可以归纳出三个可能性。第二可能性就是集体贪腐，不过集体贪腐抓成这样，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不大，
不大，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就前阵子有另外一个消息，说习近平在这个高层里面开会的时候发牢骚，他说，军队抓了很多人，然后这个有贪腐的，然后有泄密的，有什么等等。贪腐哈，那就贪腐了，没什么了。泄密问题是跟谁泄？跟谁泄密
是，哎，这就是关键了。
跟谁泄密需要抓到这种范围，
是，
对不对？你说，你是海军的，我是火箭军的，我跟你这样讲话，算不算泄密？算泄密，但需要这样抓吗？不需要，
不需要。
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人跟自己讲，也叫泄密，但不需要抓。自己人跟谁讲，讲到什么程度才要抓成这个样子？通常是外国，是不是啊？那现在要么就跟俄国讲，要么就跟台湾讲，要么就跟美国讲。那抓了这么多，然后问题这么大的，然后清了这么干净的，看来看去呢，大概只有跟美国讲。
是。
那如果是泄密的话，我觉得集体贪腐大概不会闹到那么大。
是。
那泄密才有可能。还有种可能什么呢？这个政变。
是。
政变。他们真的是串谋政变。火箭军上过政变，你也不会太难想象。但还有一种可能性什么呢？习近平疑心病， 他就是疑心他，其实这家伙没什么，只是这家伙在某些场合看他的时候眼神不太对劲，然后被他怀疑到，只是这样子。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你说你不怀疑人，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你这种大整肃这种夺权的方式，我想你自己心里有数，你看了这么多中共党史一路看起来，你也晓得你不会很安心的，所以我觉得说不外乎这几种可能性了，所以基本上呢，我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刚才老师的分析也非常的精辟啊，因为呢，如果是贪腐，那老实说以前也抓过贪腐，
对，
对不对？也抓过高官，也抓过高阶军官，都公布罪名了，双开了，
是
啊，这能讲的，不是不能讲的，但是这次一个也没这么讲，我认为显然这中间不是这么单纯了。那第二个就是，像刚才这个明老师给我们提示的，抓了这么多人，老实说啊，我个人认为哈，如果是泄密给美国啦这些境外势力哦，因为外国的情报机构他也担心暴露他的人嘛，所以呢抓到一两个重要的内线就够了，也不会七十个人全部都发展这个关系，那他太容易被发现了。
对，
所以呢政变的可能性哦，我认为
比较大，
因为政变不是靠一两个将军就搞得起来的。而第二个呢，就是说纵使是泄密好了，泄密泄给外国人啊，那外国人顶多吸收一两个内线，但是呢如果是泄密给自己里面的红二代，哎，这个可能就很多人泄密了，因为这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态度问题，因为他是要推翻习近平政权，如果是政变的话，
那这就不是泄密，那就泄密加政变了，
泄密加政变。所以刚才这个老师提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泄密给美国，美国就是我掌控了你的相关军事情报，一旦开战的时候我可以打败你，他不是说我拿了这个秘密要推翻你习近平政权我想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个形式上的不同。
是，
所以这个如果是外国的话，刺探机密可能一两个重要的内线管用的就行，
对，
好，可是呢政变的话就要多人一起一起发动才有机会成功，
对对对，
所以我想这个这么多的高阶这个军官集体失踪，被拿掉了这个人大代表的身份，人大代表当然有人说是聋子的耳朵了，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他毕竟很重要的聋子的耳朵，
是
这样讲。
所以啊，我想这个这件事情啊，这个今天我们明军老师跟我们揭露出来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那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啊，他是红二代啊，当然有这个红二代的优越感哈。那他上来的时候呢，其实也得到红二代的大力支持，毕竟他们自己人嘛。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他要做这些事情？如果他真的整了刘亚洲，人家一定认为他抛弃了红二代。那如果他要抛弃红二代，那他的逻辑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抛弃红二代？
讲回刚刚说那个火箭军团灭，我倒想起来一件事情。2012年的时候，习近平还没上台，
是
那时候不是王立军逃到那个成都美国领事馆吗？那时候不是传说，周永康动用了武警部队，然后准备政变吗？
是
说动用了不到3000人，要3000人就要报军委嘛，不到2000人你还不到3000人你还有权限可以去动。那听说一个是要抓习近平啊，一个是要抓温家宝。
是。
那不管消息真假，但是我们后来看到一件事情是真的，武警最后被清光了。
是。
武警十几个将军就是几年之内全部清光。
是。
很快就先清了几个，然后后来陆陆续一个个这样抓下来。当然有，我觉得分批抓是这样的哈，可能刚开头的掌握情报不完整，就是我们晓得你们这几个家伙有份，把你们这些抓了。抓完之后，然后进去刑讯，刑讯之后慢慢这个一个咬一个，一个咬一个，然后就抓起来。哎，你要知道，后来武警抓的没有出来的，
哎，
没有出来，全部抓下去了。
武
警从上将抓到少将啊，十几个人全部抓光了。所以我们上次看到一个单位团灭或一个军方单位团灭呢，是2012年以后那几年的事情。
是，
而那个还花了差不多2年到不到3年时间才把那些抓光。
是，
这些人抓多快抓完？不到半年呢。
是，
不到半年，
不到半年。
所以先回应你刚刚讲的话，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就是不到半年时间这样抓下来哈，所以泄密加叛变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
对不对？好，那就回应你的问题。好，那现在就讲了说这个刘亚洲的问题了。所以外媒说啊，是习近平跟太子党决裂，我们当然不排除这可能性。但是如果跟刚刚的问题结合的话，就是刘亚洲是不是卷在这里面？
是，
或者反过来说，习近平是不是怀疑刘亚洲在搞这件事儿？ 或刘亚洲卷在这里面，
卷在里面，
所以我把它一并处理掉了。好，那这是一个。那你刚问到说他抛弃红二代，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我们得这样看哈。你不是说习近平自己红二代出身吗？是，他算红二代出身，他也在那个大院长大。那我们知道，就2012年他上台前呢，前后，我们也透过管道问过一些红二代的朋友说，你们怎么看习近平上台？他们高兴啊，八旗子弟重新得回江山呢，
是
啊，那真的很高兴啊，什么等等的啊。后来我当时多嘴，我就托朋友多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你们红二代里面有没有不支持习近平的？
哎，这个好问题，哎，
好问题啊，
非常重要。
对，我就有没有？然后对方听说想了半天说有，然后最后来我就反正就透过管道一路问的，我说那大概占有多少呢？他说大概就是8%-9%吧，不到10%吧。
是，
他说这个撑死10%哈。
是，
我说就是，那换句话我就说，换句话说，挺席的是90%，然后反席的是1%啊，大概这样9-1嘛，对吧？后来我又问一个问题，那反席的是些什么人？
哎，对，这个其实这是关键问题了。
毛左，
哦，毛左，
毛左反习，哎，我当时有点惊讶，我说毛左反习，所以如果联系当时他跟薄熙来斗争的时候，薄熙来给人形象是毛左，
毛左，
习近平给人形象是改革派，
改革派
是不是
这样？
对，啊，当时很明确这样，所以毛左反对，毛左的态度上反对习近平，可以理解，这9-1
合理，哎，啊。
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是2012年底到2013年的事情，我忘了准确时间。后来我每年问同样问题，结果大概到了2015到2016呢，有点变化了。说现在反习呢上升了15%，
是，
然后支持习近平呢下降85%，其实只差5个百分点，就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也没有再多说。当时啊，我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会反呢？哎呀，他这个动到他们海外的一些资产嘛，
是
啊，就这么说的。我说没有啊，他很小心，他打了什么？他说哦，不，打到外围资产了。
哦，大概有外围资产，
对，大概有一些就是我们不太明确他的关联的，
是
啊，看起来是一个香港公司，看起来有什么，其实可能是太子长7弯8绕之后成立的公司，或者说他入股或怎么样子，然后他其实是实际掌控者，然后就被打了，所以心里不舒服，所以有人反他。所以这样才出现我刚刚讲说2015、2016呢，就陆续已经有太子党呢，他们把那香港公司呢开始迁出去，公司还在香港，但掏空了，资产已经空了，反正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到了2017年开19大前，我问同样问题，啊，答案刚好反过来
哦，形势逆转了，
支持习近平剩下10%，反对了到90%，
逆转了，
我当时大吃一惊。所以我就想起来，那时候2012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不是，预言说习近平上台之后要夺权吗？因为他不想再干一次这个儿皇帝嘛，要从江泽民手上夺权嘛。那夺权办法，当时我们就预言，我们说是用反贪腐，发动反贪腐夺权嘛。那真的被我们说中了。好，那么当时我们在跟朋友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因为反贪腐还没开始。完全没开始，那是2012年的那个大概9到10月份的时候，他还没上台呢。我们就要讲这事情，那就讲反贪腐。后来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你看他反贪腐是真反假反，你要看一个标准就行了。”我看什么？然后看他是不是打金融门跟资本门。
哦，是是。
哎，我当时没听懂，我当时没听懂啊。大概反正他就这样陆陆续续跟我讲，大概讲了是快1个多月之后。我他突然才开了窍，我说：“你说金融门、资本门是就是说，打到太子党了就是真的了。”他说：“对。”他言下之意说：“你怎么反应这么慢呢？金融门、资本门就太子党抓在手上嘛。那现在打，我说打到金融门、资本门，就真打到太子党了啊！那时候才反应过来。所以大概是2012年底到2013年年初的事情，就最多到2月份，2013年年初，这样我才想通。”那我们在讲什么呢？我们在讲说，就是他跟太子党之间互相怎么看，
是
在讲这个问题。那习近平看太子党就是，你们现在是我的助力啊，你们帮助我上台啊。 那大家会从我们的逻辑认为，既然是你帮助上台，我就一直依赖你什么等等，不一定的，对不对？
是
不一定的。我们刚才讲为什么不一定，现在我们先讲什么问题呢？先讲红二代怎么看习近平。
是，
刚刚不是前面讲说，我们问那些太子党说，你们怎么看习近平上台？很高兴啊，八旗子弟重新得回政权啊等等，很高兴。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就认为，八旗子弟或红二代会支持习近平，我就没有再往下想。
是，
等到我朋友讲金融门、资本门的时候呢，我才在想深一点点，但还不是想得很深，大概得还再过几年，我才把这个问题想深了一点点。就想了问，想个什么问题呢？红二代究竟怎么看习近平？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红二代，然后这一圈里面突然习近平出来了，你会怎么看他？
可能觉得他运气好。
对，对，
他也没比我们好到哪去啊。
对呀，因为我也红二代，你也红二代啊，咱们比老子呢，那我老子比你老子还大。
是。
那我老子比你老子大，那理论上呢，我得的份额应该比你多。哎，怎么？你拿了张头彩彩票，
是
我才拿了张三奖的，
是
是吧？所以会不会说心中不平？也就是对了，你上去我们当然也挺高兴的了，那总比什么这个平头百姓上去要来领导我们，我要来得舒服得多。
是，
可能你上去之后，那我也不一定很高兴啊。那为什么平不是我上去的，或者我大哥上去了，怎么是你上去呢？所以你可能只是运气好。那好。那既然你上去了，你运气好，那我认了嘛，摸摸鼻子，那好，你当你的皇上，那我做我的这个红顶上人啊。如果说你保江山，把我们的这个底盘都保住了，然后保我们的富贵，那没问题，
是，
那我们当然支持你。但如果说你回来伤害我们的利益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我后来想到这一层才慢慢想通，真让我把事情看明白呢，是萧建华这事儿。
是。
萧建华的事儿，萧建华在2017年1月27号，在这个新年前几天，就旧历年前几天，萧建华在香港四季酒店被人家带走，当时就说带回大陆去了，当时传说绑架，后来他的家人说没有绑架啦，我们只是跟这些他回去要去这个厘清一下案情啊，怎么等等。那我们就晓得问题不对了，这等于是上电视上去招供一样嘛。
是，
那只是用家人出来讲，所以几年没有什么消息。大概五年半之后，2022年7月，萧建华在上海才出庭受审，指控他什么非法吸金罪啦、背信罪啦、然后违法运用资金罪啦、行贿罪什么等等哈。然后再过一个多月之后才宣判啊，判这个公司呢，他整个集团呢。罚了500多亿人民币，
是
550亿人民币，他个人罚了几百万，然后判刑13年。
是，
听说这件事情呢，真的震惊太子党。
是，
当然萧建华前面他是大家都说他是这个曾家的白手套，但是后来说他恐怕不只是帮曾家做白手套，他帮多家做白手套。
所以老师我插一句，这550亿或者是他的家产，会不会就是太子党的家产？
根本就是、
他就是账房而已。
他是账房，他是白手套嘛。
是是是，
就是他当然有很大的一份。或者我们这样讲吧，我们叫做什么呢，他是高端经理人嘛，不用说了嘛，对不对？
是。
或者我们叫做打工皇帝嘛。
是。
是不是这样？
是。
他的各方面人脉关系好，然后他这个看的这个事情也比较准确，他商业头脑比较好，太子党有钱，然后他有这个本事，他帮忙操盘，
是，
然后他拿一份比较可观的佣金，这完全说得过去，叫打工皇帝。那么所以这些钱呢，这个整个所谓明天系集团呢啊，上中国上上下下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子公司啊，就遍布全国各地，不都是他的钱呢？
是，
我们那时不是讲过吗？那前阵子不是打的电影明星吗？
是。
电影明星的钱可能也不是自己的钱了，
是，
对不对？
是，
也是人家摆在记在他名下的钱罢了，那现在被发现了，去砸走了。所以说这件事情震惊太子党。好，那现在加上什么呢？如果说你打一个案子，然后就把这个人处理了，大家说那好吧，你抓了他把柄了，那你去处理了，那就算了。但如果说你这几年呢，你看你搞了第三任，就经济也没搞好，然后社会开始动乱，失业这个变差，失业变糟糕了，然后外交又孤立了，然后现在搞了我们被制裁了，不能做生意了，那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
对不对？
是，
所以我现在讲什么，我现在讲就是太子党怎么看习近平，
是，
也就是这心情怎么转变的问题，从原先的非常支持到后来开始有点怀疑有点担心，到后来现在开始极端反对，所以呢我们后来听说有人想杀他，这并不奇怪啊，我相信他自己心里有数，走到这一步说有人想杀我，那不是奇怪的事情了，
是，
对不对？那所以走到这一步，你刚刚讲说他会不会想抛弃太子党，我觉得有道理，有可能，也就是如果说我走到今天呢，我不能再靠太子党了，对，我固然是太子党 用力上来的，但太子党呢，很多人他不一定看得起我，他只能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只是觉得我运气好，有一天说不定他想取而代之，中国历史上取而代之、取皇帝而代之很多是皇亲国戚嘛，
是、
那对他来说他当然有这担心，他不用读太多历史书了，他只要光看看这个中共前70年历史他就很清楚了，能够推翻中共的或能推翻现任领导人的通常就周边那一圈人嘛，没有别人了，所以如果他决心抛弃太子党决定另外找权力基础的话，那很简单，那就独裁者的逻辑只是这样子而已，
是，所以呢刚才明老师给我们提示了，就是说呢习近平本来上来哈、这个靠太子党的这个支持是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呢太子党跟他关系也坏了，他也整太子党了，所以呢我个人体会到的说，中国历史上、常常有一句老话，能扶者能亲之，你能扶他就能推翻他，
对
对，这个是一体的两面啊，所以呢当年曾国藩打了胜仗，这个到这个咸丰皇帝很开心啊，要赏，结果这个齐俊藻大学士就讲了类似的话，他说这个曾国藩不过一个书生，好、这个在乡里面一呼百诺就能打这个胜仗，这个看起来跟长毛又是不一样的，只是他现在头脑袋后头还有个辫子，
还有个辫子，
大概是这个概念的。哎，后来咸丰皇帝一听，脸色就变了。好，后来呢就，本来要奖赏这个曾国藩跟他的这些手下的部将，后来呢前面先扣了个帽子，前面你打了哪个败仗，哪个败仗丢掉多少武器啊，丢掉了多少东西，所以呢将功折罪，这会儿就罚你了。结果曾军的这些人本来以为要得赏了，结果一看大家这个非常气馁，但是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独裁者的哲学啊，所以这个
皇上逻辑，
皇上逻辑，这个就跟民主政治就有先天的区别，所以好、像刚才这个明老师跟我们提的，就是说呢这个美国之音也说过了，就是这个太子党一度是非常强势的哈，这个副国级的官员每家大概都会有一个正部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正部级以上省级以上的哈，几乎已经没有太子党了啊，习近平团队里头呢还算是啊跟这个跟他接近的太子党了，大概就剩下啊军委副主席张幼侠，
张幼侠，对
啊，那可以说呢现在习近平呢都用的是他自家人、浙江帮啦、福建帮啦、都是他自己人，那这些人呢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好像也在内斗了，好像福建帮起来了、压了这个浙江帮了，那这样会不会呢啊这个导致中共内部、出现了这个动乱的苗头，那太子党也不能用，然后他自己带上的人又内斗，那这个会不会有这个未来内讧的可能？
这个可能性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我讲回刚刚讲曾国藩的事情，当时太平天国声势浩大的时候呢，这个绿营跟八旗都不能打了嘛，
是
不能打了之后，清廷就讲说这样子，这个你湘军去打，如果打败的话裂土封王，
对，谁灭了太平天国就封一个王，
对，封王、所以当时打到最后呢，反正当时传说很多了，就湘军里面有人就怂恿曾国藩说，你干脆自己称王算了，
是，
你干脆自己称王算了，你反正已经半壁江山了嘛，
是，
然后你打起什么旗帜什么等等啊，这个东西没有问题的，你军力又比较强，曾国藩就说不行，这个我读圣贤书这事是不能干的，我是奉到这个皇朝廷的这个命令什么等等，而且朝廷答应我封王啊，
是
所以这应该这个想必是可以的。其实曾国藩当然我想他大概也想到就是到时候不会裂土封王了啦，他还想到这可能性，但毕竟就他读儒家的书出来的呢，他不愿意走到那一步，但历史上 他大概 也琢磨了好几次，想说不愿意走到那一步，所以就没有往下走。那么既然你不愿意去裂土封王的话，或你不愿意去这个称其反其的话，那么你被处理那是想当然而了，
是，
所以现在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就是如果照刚刚那样讲的话呢，那习近平有他帝王心术了嘛，
是
是不是啊，
是
所以 我虽然是靠太子长起家的，但是到了一定时候呢，我就抛弃这个太子长，因为我虽然靠他起家，但是如果再靠下去的话，这恐怕就不是助力，而且是阻力了，
是
甚至是一个障碍了。这个在历朝历代其实这种案例都很多，我们就不往下讲了。但我们先回到中共来说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我们说中共的本质呢，它对外对内对外呢斗争非常激烈。那个时候在开二十大前，当时不是名单传了很多吗？说啊会对李克强怎么样，会对团派怎么样，然后谁怎么样怎么样，大家猜汪洋会不会往上走了、啊、然后胡春华往上走啊什么等等啊，讲了一大堆。当时就有一个说法，当时我听完之后呢，最早我是不太相信，后来我比较相信，就是他要把团派压下去，
是
当时就听说
先收拾掉团派，
先会收拾团派，然后收拾谁什么等等，最后就变成习家军。
是
当时最早我听说我还犹豫，我说不会吧，后来想了几天之后，我说不无可能，因为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讲说独裁者的逻辑的话，
是
这样的。越王勾践不是也干过这种事吗？
是，
对不对？朱元璋什么都干过这种事，那他现在干的事也并不奇怪 啊。所以后来我才出来讲，我说如果他真的把别的派系都压掉的话，那习家军独大呢？现在很多人说啊，他就号令天下了，莫敢不从。我说不是，我下次看到的就习家军会内斗，
是
因为这是中共的逻辑，
是，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你不会说因为现在把这个团派推掉了，把太长干掉了，这个内斗就不会发生，不是的，因为中共的本质跟逻辑告诉你说中共会这个他会内斗，即便是胜利那派就会内斗。好，所以后来我们就仔细研究说，那习家帮所谓的习家军或习家帮到底包括哪些呢？第一，你刚刚讲的这个福建帮，
是，
第二浙江帮，就浙江新军。再来就是所谓的新上海帮，啊，然后再来就是陕甘宁帮，比如说像赵乐际这人，
是，
那还有什么党校帮啊、清华帮，像那些什么，现在在几个上海几个做这个省委书记的几个清华出来的，
好，
那清华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第一，他这个习那里面呢，各帮派之间会内斗，然后会重新组合。然后会组成这种攻守同盟等等，但是更重要一点什么呢？哎，你说反贪腐还在进行，对不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反贪腐会进行，但性质会转变。原来的反贪腐说，哦，我们反贪腐，其实不是，其实是斗争江派去夺权。
是，
后来的反贪腐呢，是，哦，我要反贪腐，因为让大家觉得说我这个习某人啊，的确做一些事情。
是，
现在的反贪腐呢，习家军内斗。
是。
习家军内斗，
是，
也就是，哎，是贪腐是真的，我不说贪腐不是，是，我不说贪腐是假的，贪腐是真的，但反贪腐的性质转变了，反贪腐的性质从夺权到变成派系内斗。好，那现在最著名的例子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唐一军，前几天的事情，上礼拜的事情。他倒台时候呢，他的职位是江西政协的主席，
是，
之前干过司法部长，
是，
从中央干一个部长，算是一个政法系统重要的部长，然后贬到江西去干政协主席已经很惨了，对不对？那现在落马了。但是唐一军什么背景呢？长期在浙江任职很长时间，干过舟山市，然后干过浙江省委，然后最后呢跳到辽宁省长，梁振英干完之后呢，干司法部长，干政法委的这个委员，
是，
这已经够大了吧？
是，
如果不出纰漏的话，如果年纪还可以的话，他还有机会往上走的。结果在两年前二十大之后呢，落选中央委员，贬到江西去。当时我们看了名单是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因为没有更多的这个消息呢，所以没有往下想。现在消息慢慢出来了，财新网说他。现在被抓到把柄，当然还是经济问题，还是贪腐问题。在什么时候呢？在浙江宁波的时候跟辽宁期间，为什么呢？他的家人呢去包工程，然后这个问题很大。他的太太呢非常霸道去搞事情，然后更糟糕就是他在辽宁不是干省长吗？
是，
跟恒大的许家印呢关系非常好。
哦，原来是官商勾结。
对对对，许家印在辽宁呢不是跟那个盛京银行。有诸多往来吗？最后拿下了这很大的控股权吗？然后盛京跟着恒大输血很大一笔钱就变成烂尾吗？
是。
那么也就是说官商勾结这个东西被人家抓，当然很多人都有， 但如果说现在到了派系内斗的时候，你先被抓到了，那事情就非比寻常了，就看你后台够不够硬，挡不挡下来。后台够硬呢，可能保住；后台不够硬呢，那就倒下去了。所以许家印这么大的这个这么大一个大头倒下去的时候，后面牵扯一定是千丝万缕。
是，
他像森林里面一棵比较大的树倒下来之后，一定是满天灰尘飞舞嘛。那这个灰尘烧到谁呢？就是谁。好，那现在是什么呢？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浙江帮的唐一军，然后被打了，然后因此呢牵扯到了浙江帮多个人。那现在问题是，这火会不会再向上烧？所以我们的解读就是什么呢？比较像是，习近平手底下呢几个派系之间的争斗。大概现在大家讲的比较多呢，我们上次不是提过吗？
是。
福建帮的头呢是蔡奇，
蔡奇，
然后浙江帮的头呢理论上是这个李强，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李强呢比较灰溜溜的出了很多纰漏出来，所以我们就晓得说，李强最近呢不是有很多负面消息出来吗？我们就想怎么突然之间身为总理都会有这么多负面消息出来呢？而且各位要注意啊，很多消息是他干总理前就已经隐约出来的，
是。
那后来干总理之后，干了总理之后出来更多，这有点奇怪，这就不太吻合中共官场的这种运作的方式。所以我们认为就是高层斗争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已经干到总理的，谁能斗他呢？
是，
有人想干总理的人斗他，
是。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蔡奇比较得宠，所以蔡奇的嫌疑比较大。那是不是呢？我们将来再慢慢研究。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从最早的那个习近平跟红二代之间的关系呢，一直讲到这个蔡奇跟李强呢，我们谈就是中共高层现在我们认为出了相当大的这个问题，那现在还没有完全浮现，所以唐一军的事情或李强的消息呢，仅仅是冰山的一角，那这些东西呢，还值得我们继续追踪。现在这些各派的布局，一方面是在争宠，一方面在什么呢？在卡位。卡什么位呢？就万一习近平出什么问题的时候，下一步我们怎么走？大家在想这件事情。那这个呢，我想将来可以谈的空间非常大。今天呢，是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下次有机会呢，再延续这个话题谈下去。
好，我想呢，今天这个明老师呢，跟我们提的这个太子党跟习近平中间的矛盾啊，现在看来已经深到是难以调和了。然后呢，习近平自己里头的这些手下呢，好，也出现了深刻矛盾。那这个在这么多的深刻矛盾之下，那习近平的这个大位啊，到底还能够坐多久，能够坐多稳？我想啊，这个恐怕是接下来啊，关切海内外中国人呢、啊，关切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这个说实话、啊，独裁政权呢、啊，虽然看起来权力大权在握，密不透风啊，实际上、啊、里头的问题啊，可以说是一箩筐。啊，民主政治呢，虽然感觉上也会有内斗。啊，也会有派系，但是至少啊，这个对于整个的社会、整个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好、啊、不会像这个啊独裁政权哦影响这么大。像刚才
简单说了，民主政治斗争有个游戏规则在那儿。
是像刚才这个明老师也提嘛，这个肖建华对罚金就500多亿人民币，这个李克强讲过，全中国还多少人这个一个月收入还不到1000块，
对，
他一个人的财产就等于是几千万人上亿人的财产，这样的政权老实说会不出事，会不内斗，我想呢，这个是违反什么人性。这个共产党就像我们明老师常说的，共产党觉得周边都是他敌人，其实我认为他最大敌人是人性。
是的，
他最大敌人是人性，不管谁执政啊，只要是持续共产主义的路线，持续共产党的领导，他就永远要跟人性这个最大的敌人对抗下去，他的矛盾呢也很难解决。今天呢啊，非常感谢明军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哈，好、啊、给我们精彩的解析了啊，最近的太子党还有这个习近平的手下好、啊、的这个浙江帮、福建帮啊这些人的这个中间的恩怨情仇啊，我们希望呢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呢啊继续来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也希望大家这个能够啊支持我们节目。今天我非常谢谢明军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好，那啊，这个欢迎大家呢持续支持我们节目，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老师讲这个真的是精彩，因为哈、哦，这个 真正会影响他们里面的主要敌人，我觉得对其面绝对是太子党。
对，
绝对是太子党。那个美国也好，日本也好，而且啊，我讲一句话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中国的独裁领导人其实向来也都有那种就是牺牲国家的利益，自己的利益嘛。说如果说你美国真的逼得通不过了，说不定随便啊放掉什么利益啊什么什么的，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对
对，但是你的内部这是你死我活，
保全第一嘛，保住权力之后才有别的东西可能说，否则别的都免单了。
而且中国这么大，真的他这个共产党垮了，让美国搞不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美国在希望他慢慢弱下去，不希望说一下崩掉，
对，一下突然垮掉。但是所以呢，也就是说的这个张赵老师说的美国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基本价值观不变的话，那永远会有人反击嘛，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外面还有一定程度的澳元也好，或者是这个世界价值也好。
因为我认得一些红二代哈，他们的价值观的确是贴近西方的，因为他们在外面读过书，然后有过在国外生活的经验，他们晓得哪一种生活方式比较好。当然他们也很眷恋就是在大陆上的特权呢，
是，
这不用讲。不过他们自己也讲说，我们晓得这个特权有点不太公平啊，
是，
他讲得很客气啊，其实讲得重就不公不义嘛。那我们晓得特权也不太公平啊什么等等，但是我们就生在这里了啊，我也不会怎么样是。不过他这些算是比较有良心的人了，所以心里有数，说对国家民族怎么哪条路比较好，他心里是有数的。他会干什么倒不会了，但是就是他的朋友当中，你说想干什么的，我觉得还听到口气还真有不少人呢。那会不会干我不知道，
而且到就如果平常没事，那说明大家就是骂一骂，
嗯，
可是现在就已经威胁我生命安全了。
对对
对不 对, 对，这个老实说，像现在他抓了这么多的人嘛，对
对，第一个，第二他比较生气是那时候真的动到钱，动到大家的钱，所以大家比较生气，所以那时候一五一六的我听到非常多。全香港基本就是那个公司壳子还在，但里面都空掉了，都跑掉了。
像刚才讲到那个唐一俊，他那个其实跟恒大他们这种的一定都是共生的结构，
本来就是
输送了几千亿过去，他这个中间也一定也落了不少。所以
当然了，那时候我听说他那时候建，不是说他那个案子，我说别的案子，就是譬如说有一个什么企业玩不转了，那不行了，然后有人要去把它弄下来，然后就出点钱拿到银行去建价，那建的非常低啊。那譬如原来值20亿的，那建价就说啊，就再去2亿了，那这边就拿1亿出来，然后再跟银行贷款1亿，然后就把它顶下来了。那银行那边拿了好处了，他自己得到很大一头啊，然后银行那边得很大好处。所以刚才讲的那个盛京银行的事情
是
完全可以想象，
而且
否则没有理由，你说没有背景可以玩到那么大，
是
那种事情的。
而且纵使是在民主国家，像日本啊、美国，要官商勾结，一定也都是地产，因为制造业要面对竞争嘛，官商各怎么勾结，都国外市场没有人理你这一套。就是，这个地产业，对，我现在是地方官，我批这块给你。你不批给别人，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你给了地方官这么大的 PD 的权限的时候，中间可以上下取走空间就太大太大了。再加上说，你说地方政府可以设这个房地产公司进来炒地皮，可以盖房子去卖钱，这在民主国家不可想象。你在台北，你说台北市政府可以搞一个什么台北市地产公司，然后去炒地皮去卖房子吗？
是，这不可能，
对吧？所以荒唐的嘛。
不要说
球员兼裁判，然后
还银行也他管的，
银行也进来了。然后你说我有一个这个100平的地，我把10平炒成地王，
是，
我另外90平水涨船高就上去了嘛，所以搞了这样玩了20年了，这不是荒唐吗？
而且不要说是中国大陆，连台湾我们这边，你说这个地方政府啊，民意代表说我现在跟地产建筑商勾结或者是相互合作，这都很多，何况是他们那里呢？
他们那边就是一旦不报就没事，一报就一串的。台湾相对，所以我说民主政治好处就是至少有点监督嘛，有几种制衡的方式，有监督的方式，那在那个社会是没有的。
那地产商的话，就是说我现在支持这个红二代或者是什么人，你上了这个省委啊，或者是副省级，对不对？那你要往上打点，我负责。等到你上了之后，接下来当然我的好处也是
互相照顾。
这个真的是，通通都是这些地方官，这个
所以他一串一串一串，他到中央也没事，省也没事，哪天要爆了要斗了就。